志胜先生现在已经失踪6年了，最近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什么的？
最新的消息就是没有消息，这都6年了就没有任何的消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啊！大哥也是最近这2年身体一直不佳，也都没有办法再去，反正是最近病了，没有再出去找他去，因为不让家里面离开当地嘛，家里面人就到当地公安去询问高升在哪里，要找我弟弟，要见我弟弟。当地的公安就说啊，我们给你去上去汇报汇报呀，我们亲事亲事北京呀，跟你们问一问呀，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互相踢皮球。嗯，
一直被抓被打压被软禁啊，被判刑啊，被酷刑啊，最主要的都是因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您能不能再讲一讲？
我感觉就是高升他关注的这个群体蛮大的啊，一般都是一些群体案，可能中共也就是跟一般去代理这种有影响的这种大案子。
具体是什么样的案子呢？
比较多了，群体的案子，你看像那个金光图的那个基督徒家庭教会的案子，像比较有代表性就是蔡卓华这个案子，然后就是对反共的迫害案子。然后就说因为反文公写了反文公开信的啊，案子比较多。然后就是说像陕北油田的这种案，
主要是人权方面的。
对，那么人权的、经济的，他都有。
当局也不透露任何消息，对于家人、人权团体还有国际社会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询问呐、呼吁啊，他们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吗？
他给我们家人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呢，我记得2年前吧，他们可能给日内瓦联合国他们的回应说是，他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呀。如果高升是自由的，难道高升不给家人联系，不跟我们联系？绝对是不可能的嘛！啊，是邵仲国跟李发旺呢把高升救出来，想给高志胜去看牙。最后我找到了邵仲国，邵仲国说他们呢，有一个找了一辆车把高升救到了山西的一个强制拆迁的比较荒的一个地方，把高升藏在那个地方，准备藏上2天，要如果一切都风平浪静了呢，就把他带去给他去找着看牙。最后没有想到中共呢就找到了他，因为好像他们是租的车吧，路过那个过桥费的时候可能是留下的印记，所以马上中共就找到了。中共找到了以后，就把李发文跟邵中国就都判刑了，他们都是判的是3年刑吧。他们判完刑回来3年以后给我才讲到的这个消息。
也就是说，他是8月13号那天被这两个人救出来，他是从陕北那个地方带走的是吧？
嗯。
然后带到山西，
好像2天就发现了。
就从此以后，就是高先生再没有消息了。在陕北的那个农村，在大哥家里面把他救出去了。当时是他是被软禁的状态是吧？有人在外面看守他是吗？有没有？
有，自由是受限制的。我听邵中国说是那一天，好像是他们选的那天，他们在外面是蹲了埋伏了几天，然后那时候是下着瓢泼大雨，他们一村的化妆成村民的形式从绕的小道溜进去的。
就是他们就是为了救他也是冒了个人的风险是吧？
是啊，那你像李发旺，那在李发旺关到监狱的时候，他浑身的病，什么又有高血压呀，又是糖尿病。李发旺在监狱的时候都抱病危了，都眼睛看不见，我们还给他捐款让他去看病呢。你像邵仲国呢，邵仲国就为了营救高志胜已经判了3年，释放了以后呢，邵仲国他不甘心，他又去到陕北，他又去寻找高升，在寻找高升又被抓了，又判了2年。邵仲国都5年，2次5年徒刑都已经都刑满释放了，高升依然还没消息。我现在邵仲国也不敢联系了，你一联系了你就给别人造成了麻烦。你跟人家作为一个个体，仅仅想把高升带出来给高升看看牙，有一个起码的人的尊严，这种形式都殃及到了人家邵仲国2次监狱，5年呀啊！在这5年期间，邵仲国的父亲也去世，哎，这人间惨剧都是，就株连的没办法，株连的朋友、株连的家人，
高正律师失踪这6年期间，你们家还遭到什么样其他的迫害呢？
不要说是6年了，就近这20年吧。像我姐姐，就是我们全家人身份证都没收了，而且每个月呢要去到当地公安局要签字报到，意思就是我们人还在这里，没有走远。在这期间呢，我的姐夫呢是得了癌症，经常需要拿那个身份证呀去处方药。我一旦给我姐姐打了电话以后呢，他们就刁难我姐姐，不给她给身份证，就是想跟我有联系了。我姐就说啥也没说，也没联系，是我妹妹联系我的，我没有联系她，就非让我们家人给我断绝关系。我姐说我可以不联系她，但她就是我妹妹，我们有这种血缘的联系。但他们也不饶，就是说家人老有这种屈辱，最后刁难她，最后我姐夫也是跳楼自杀的，最终确实是跳楼自杀。然后就是高振生的山东那个姐姐，高振生2006年8月15号不是在这个山东的姐姐家被抓吗？被抓了以后呢，就是对他这个姐姐，对他姐姐家的两个孩子一直有限制。比如呢，我要跟他山东的姐姐一打电话呢，就不让两个孩子回家，因为他们就是身里有田哦。两个孩子的工作呢在野外，比如坐的单位的车呢到野外工作1个星期呢，然后再坐的单位的车呢再回到总部啊、哦、家属区呢再休息1个星期。我主要一给他姐打电话呀，就不让两个孩子回家。2013年吧，他姐就给我暗示，就说快春节了，他姐就给我暗示，就说那个耿和呀，我们高家对不起你啊、我现在该过年了，我想让两个孩子回来过个年。那个就暂时就说有啥事呢就给大哥讲，意思就不要让他给打电话了啊。从此以后呢，我也就没给山东姐打电话。山东姐姐吧，就也受到当地的这种公安的这种胁迫吧，拿着两个孩子要挟，两个孩子工作要挟，最后他姐姐就得了忧郁病了。然后嘛，也老惦记着他弟弟，忧郁沉寂，最后在也是跳河自杀了。2020年春节期间，我给家里打电话，无意中呢聊到了他的姐姐，他们说他姐姐就跳河自杀了。已经这种消息家里面给我讲的时候呢，已经都晚了，已经都要晚了1年多，家里面不给我讲，讲了我要说出去了，我又在家里面又有压力，长女为母，所以呢家里面什么事都是他这个姐姐操心，一直就惦记着高医生。要如果无意中我一给他姐打电话，他姐就说哎呀高医生还没有消息，我们给你惦记着找他的呢。哎呀，
你要表达什么吗？
让高医生6年没有任何的音讯，不管是家里面人权机构甚至不知道他的死活，所以这是太不人道了。我在想人的一生有几个6年没有任何的消息呀，这种这么个不人道的这种迫害啊，我觉得呢这不仅是我们的悲哀，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是这个中共政权残忍迫害这个咱们说是公民呀、啊、是极其无视，就是我们家这个案子是极其无视人权的这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我希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媒体，谢谢就是美国这些史密斯议员呀，这些人权机构呀，这些正义的这些有良心的人，我们一起去寻找高知，去寻找我们心中的这个良心。我想历史呢终归要翻开这一页，高知这6年是干什么了。所以我非常也期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留下我们寻找他的这种足迹吧，寻找他们那种声音，让他感觉的欣慰啊、这个世界没有忘记他。